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这里说什么呢？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一句话只是一个历史的提供的名词。我说使徒行传提供历史，门徒成为安提阿是从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不是扫罗一去安提阿他就叫基督徒了，而是经过一年的声据教训，一年的教导。那么为什么称作基督徒呢？就要看这个字的意思。 Christian Christian 加上 IAN Christian Christian 的意思，这个字在文字上的变化，字尾的变化啊，有人把它翻作小基督，哈哈 Christian。 有人说，你知道有以前人轻看福音的时候啊，这个广东话耶稣，耶稣有的话叫讲耶稣啊，对不对？讲耶稣啊，这个 Rody 应该知道，广东话很好的，是一种轻看的态度。其实 Christian 的名字出来，也就是哎，这批人是讲耶稣的，讲基督的，这批人小基督了，意思就是说啊，别的没有学会呢，就像装模作样，像个老学究在那里讲的话呢啊，一篇一篇的道讲给人听。其实基督徒的意思，当时为什么叫做基督徒？我相信是一种轻看的意思。可是为什么他们这样说呢？因为这些人真的是活出基督来，他们无论是说话，无论是做事，随时随地奉主的名，而且有他的恩典，叫人在这边觉得说活基督啊，这里有个人出现了，哎，他来了。我就说我们从前年轻的时候，刚刚做门徒的时候，年长弟兄告诉我们说啊，他们年轻的时候刚刚得救的时候疯狂的传福音，他们同学，他们朋友同学，当然有些是比较世俗化的啊。那个时候，他就说了，他跟同学们一见面，同学们说，这个使耶稣来了，他姓使。然后呢，原来的讲抽烟的把烟吸掉了，干什么的不做了啊，讲什么黄色笑话的不讲了。换句话说，这些人有正面的影响力量，人家虽然或者讨厌他，或者嘲笑他，但是总觉得说啊。这个牧师先生来了，我常常遇见这样的事情。我的同学说，牧师先生来，牧师来了，不能讲很多笑话，不能讲了。你看，这就是说基督徒真正的生命影响力量，在安提阿出现，被人看见，而且由此得到了基督徒的名号。从此以后，基督徒就代替了圣徒，代替了信徒这些名字，更普遍被人接受，而且可以说是一种认同的一种标签了啊。你说贴标签吧，对了，其实当时基督徒是个贴标签的名字。就这样标签贴上去了，所以保罗跟巴拿巴的侍奉在安提阿大有果效，改变了那个教会的情形。这个跟以后我也讲这个基督的丰满有关系。什么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丰满，就是说在那里人人表现基督的时候，这个就是真实的教会。当然我们不可能24小时一直都保持表现基督，可是总有我们顺着奉主的名，在神的恩典里面，在主的同在里面给人看见的事情，那就是教会，那就是教会的实质，那就是丰满。当人看见丰满的时候，不由得不他就改变，受影响。所以保罗所有的教导跟巴拿巴在那里工作教训人的结果，使他们流露基督的芬芳啊。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我们这个基督的芬芳，基督的香气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什么样叫做表现基督呢？用一个字叫香气。哎呀，这个人有点味道，有基督耶稣香气来了。所以这里说他们一年之久的功夫和教会聚集，结果就变成基督徒，人人称信徒为基督徒。这里附带记了一些事情，27节跟保罗有关系，跟他巴拿巴有关系的。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这里提供我们历史时代， 就是说保罗在安提阿的时间就是格老六年间，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攻击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所以这里你看，一年之后亚加布已经来了一段时间，他宣告的预言到了一年完的时候，在格老六年间的时候饥荒开始，所以那时候他们想起，他们知道他们接受这个亚加布的预言，就准备了一些钱财一些款项要送给耶路撒冷。那当时没有这个什么Federal Express， 也没有什么 Pony Express， 都没有，怎么要人自己去，派两个人，一个是巴拿巴，一个扫罗。换句话说，巴拿巴和扫罗那个时候已经在安提阿的教会也已经成立定了他们教师领袖的地位。那这件事情的确也是，这里我们跳过十二章不看了，十三章就是讲的吗？这个十二章的末了，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神父马可的约翰同去。这里当中所记载的事情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希律死了，这些事情插在里面，告诉我们说时间点在哪里啊？那也不是故意这样写的，以后考察圣经的人要证明是圣经真的假的呢，就有历史点可以寻找。那这里最后一节，十二章最后一节，巴拿巴和扫罗他们就回到了安提阿，接着就是安提阿事情。所以我们在说呢，安提阿教会保罗跟安提阿教会的关系。这里呢，圣灵的分派和打发，一方面是圣灵分派，一方面教会的打发啊。那我们读一读第十三章前面几节啊，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啊，注意到这里讲教师和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放在最后一个。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里几位先知和教师，那以后你看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提到了神所赐给教会的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当然使徒保罗自己知道他是使徒，那先知和教师是他在安提阿教会中间已经有了的职分啊，他是先知也是教师，这里提到他的名字。当然保罗说他是为奉派传福音的，除了他没有提自己是牧师之外，在以弗所中所提的几种恩赐他都提到了啊。这里讲的圣灵就说话了，所以你看他们当时侍奉是借着祷告，禁食祷告，在那里寻求神啊。这里说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说起来好像平常情，所以他们可能常常禁食，就在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话的。至于圣灵怎么说话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好几次提到圣灵说啊，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圣灵说，不过那感觉什么样呢？是不是一样事情呢？在这里提到圣灵说，其实在第八章里面腓力也听见有使者对他说，我相信也是圣灵对他说，圣灵说要往南走啊，有主的使者起来吩咐。那圣灵说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听到一个 audible 可听的声音呢？还是借着人说呢？这里我们没法知道，也没办法查究。但是这里就是路加很简单记载说，圣灵说很具体，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这两个人是受分派。所以我说安提阿教会呢，它的起源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啊，这个到这个地方成为宣教的教会，这是历史上圣经里面记载第一次的宣教，也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所以我们说宣教这个字呢，因为今天 mission 这个字啊，这个差传这个字用的太多，所以我们就把它堆作第一次。可是我相信最早的时候传福音呢，不分是本地外地的问题了啊。这个今天我们很多教会喜欢说本地传教跟宣教两样好像不一样，其实都是福音。那这里呢是圣经里第一次记载，就保罗来讲真的是第一次打发出去，也没有人走在前面知道怎么要做宣教的工作。 所以刚才我上次我们也说过了，他第一次宣教呢，主要加拉太，我们就不讲详细讲他在加拉太各省的工作了。当然他在那里有大的影响力量，有属灵的力量，行了一些神迹，在居比路那里呢行了神迹，遇见使徒保罗啊，后来遇见西门啊，也先遇见一个叫巴耶稣，后来遇见巴耶稣的。那个就这个是本来是一个行法术的，以后呢就信了耶稣了啊。那巴耶稣又叫于利马啊，于利马就是行法术的，他抵挡这里抵挡使徒，这两个字在使徒行在行传里十三节第一次用在使徒，用在保罗身上，也可以说用在巴拿巴身上。到底巴拿巴是不是使徒，我们也不要去研究，可是第一次用在扫罗的身上。那我们的理解呢，当他是以先知和教师的名分出去圣灵打发的时候，他就成了使徒啊。所以保罗什么时候做使徒的啊，他说他成为他是耶稣基督呼召他做使徒的。这里呢从十三章里面得的第一次就是路加记载称他为使徒。扫罗呢这个地方也提扫罗又叫保罗，他名字从圣经从这里开始把他称作保罗。他被圣灵充满，就定睛看他啊，就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知耻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一眼日光。我觉得扫罗很有意思啊，他第一次斥责行神迹，自己记得他行神迹跟他自己得救很像，眼睛瞎了啊，可是两个意义完全不同啊。那方伯看见扫罗做的事情很稀奇，就信了。当然这个事情就过去了，这提到扫罗有行神迹奇事能力，大概也是因为这样他确定了他使徒的身份。底下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呢，几分钟就读一读这段经文啊，读完我们的信息差不多重要就结束了。这里重要讲什么呢？你看保罗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所提的事情啊，所讲的事情啊，第十四节，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二人进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我刚才说过了，保罗刚才传福音说是借重犹太会堂的架构跟他们的这个人啊，就传福音。所以他们呢跟当时大家知道耶稣基督在会堂中间也是这样，他们会读圣经，请他读了以后请他解释圣经，所以他们做完这一套以后呢就让保罗说话了。大家看第十六节，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敬畏神的人 proselyte 啊，这个敬畏神的人啊，这个devoted 啊，这个说是敬畏神，是我跟大家讲敬犹太教几个步骤之一啊。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四十年，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又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继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着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是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路程图成图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鞋带也是不配的。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又一次提到敬畏神的人哈，就是外邦人开始要入犹太教的，这旧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时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去， 那山里的人多日看见他，即使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载，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循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告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我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都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还是不信。底下我暂时不读了。又这么，你看保罗讲的这段话，有什么感？你怎么感觉？你有没有觉得他开始的地方很像斯提凡的见证？斯提凡说的。斯蒂凡从犹太人的救恩历史开始，保罗也从这里开始，他是学斯蒂凡的，我相信。但是我不知道他学斯蒂凡的时候有没有料到斯蒂凡是因此而寻道，他会怎么样呢？我想他也有打算啊。如果他们要当使徒打他，他也是甘愿的。所以在这里分析保罗的信息，第一个，他仿效斯蒂凡，很像从救恩历史开始。因为我说过了，在犹太人中间，救恩历史是人人晓得的，而且他们都乐意听。他又有非常强的旧约的背景，他在会堂里面传讲是可以的。他不仅是旧约的教师啊，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这个门下，加马列的高徒，所以他圣经非常明白，非常熟悉的。那他在会堂里面讲这些话，会堂人也有旧约的背景，是可以明白，可以听得懂的。所以他选择这样一个 approach。他的内容呢，他又仿效彼得，因为彼得讲呢，彼得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是应验先知的话，我不指第二篇，是指保罗彼得第二篇信息啊，或者说使徒行传第十章信息，讲到耶稣基督是谁。他这里的转弯呢，就是第二十三节，从这人的后裔，从大卫的后裔中间，神已经知道他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的一位救主，就是耶稣。他一下急转直下，一下切入说，我来告诉你耶稣，因为这就是我们旧约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所盼望等候的那一位。保罗讲到非常浓缩，非常紧凑，他就讲到就是基督，就是耶稣，然后就证明说这是先知所说的。这里呢，他又仿效彼得的传道。彼得传道呢，你看在行传第二章跟第十章里面都是这样子的，他引用旧约证明耶稣是基督。他同样宣告，在这里宣告耶稣基督复活啊。他说这救世之道呢是传给我们的，可是因为官长不认识基督，把他定了死罪啊。但是呢，成就经上所记的一切话，三十节，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这句话跟彼得讲一模一样，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把死的痛苦解除了，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彼得的信息一开始跟保罗的信息一开始，是不是彼得信息怎么样影响了保罗？我不知道啊，可能因为他跟门徒出入来往的时候，很多人会传讲彼得怎么传的信息，叫他们得救的，所以保罗一定听了，慢慢留在心里面。所以这也构成他大这个福音信息的一个梗要。他同样引圣经，引用诗篇啊，证明耶稣是基督。我说诗篇里面啊，这个引用的话，第二篇啊，还有呢，还有那个必将。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彼得传道中间呢，十篇十六篇，但这里有一句话呢，跟彼得讲的不是彼得不一样了，而是保罗特别提出来，是什么呢？第三十四节啊，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呢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这个圣洁可靠的恩典是什么？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指的耶稣基督复活是应许大卫的恩典。注意听哈，这里为什么叫大卫可靠的恩典？因为应许基督从死里复活是给大卫的恩典。另外意思呢，大卫的恩典也同样给我们这些人的。意思就是说，大卫怎么样等候耶稣基督复活？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也一样得了神恩典。所以这里保罗提出了恩典的思想啊，这里是这些虽然是中文加上去的，可是我相信原来有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看见扫罗在第一，在有记录他的第一篇信息里面，很清楚的模仿了斯蒂凡，模仿了彼得。当然以后的信息他越来越突出，焦点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成为整个使徒行传中间的一直不变的一个主题。他用了很多很多像外邦人传道，他也用，也是这样架构，但是用的reference， 用的用的引用的东西不一样，是引用当地的诗，当时的诗人所写的一些诗。所以我讲这些事情干什么？外邦人归主，在犹太中间呢是很明显的果实。当保罗去加拉太地方传福音，从比西里的安提亚，最后又回到特比那些地方，路斯的，最后再回到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大马色的时候，叙利亚安提亚的时候，他所传的信息就证明说外邦人已经蒙恩得救了。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上次我们说过，因此引起了犹太教中大的冲突。那个关键就是说，这些没有受割礼怎么可以得救啊？我们上次说过了，保罗就把这些事情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从犹太教中脱开了，最后终于分道扬镳。一生保罗受这个割礼派的骚扰很多，一直受骚扰，到最后整个福音、整个救恩的历史，教会从犹太教中出来了。这个事情发生在保罗有生之年，尤其我们从使徒行传末了，他到罗马去跟那些人辩论的时候，已经知道他们就拍拍手就走了，两不干涉，也可以说正式的就看见整个犹太教和基督教分离。但是我一开始说，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基督教离开犹太教不完全是被动，也是因为真理上一步步显明，到后来没有办法不能共存，那很多的事情我们当时不会知道，可是神完全知道，他拣选了扫罗做他使用的器皿，这么一个人，他一直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那么长久的做了法利赛人，今天能够起来反抗法利赛主义，因为他对于法利赛主义完全知道。那保罗的福音啊，或者说保罗的教会观，所以我们讲的信息呢，整个教会是什么，讲教会系列，在一次又一次的宣教过程中间，而且借着他所写跟进的书信，一步一步阐明了保罗的教会观，什么是福音，保罗的教会观是什么，你光是从他的工作中间还不完全明白，在他的书信里面就越来越清楚，以至于今天我们能够有很清楚的概念，神所要的不是地上看得见的。为什么地上看得教会，我们在圣经中间所读的教会一个都不存在，一个都不在了。今天看见很大的教会，将来会不存在不知道，不要说眼前就有，以前这里有个大的教会叫 Crystal Cathedral 水晶教堂，那么风光，到后来销声匿迹，没有了，根本不存在。当然信徒还在，他们去分散到别的教会去了，可是人的工作外面看得见的，就跟当初耶路撒冷教会一样，要守住一个传统，守住一个东西。尤其今天很多基督徒还在律法主义里面，认为基督徒也是一套套的律法，忽略了什么叫属灵的实质，忽略了什么叫基督的丰满，忽略了什么叫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些事情都不会永远存在，有一天都要过去，但是我们奉着主的名所做的一切，在主的恩典里面，在圣灵里面，在他的能力里面，在他的同在里面所说的，就像基督徒名号一样不胫而走，人看见我们就是看见了耶稣，那个生命就出去了。这个是真正的教会，也是保罗跟有见识的人，有眼光的人为什么讲到属灵的原因。属灵不是抽象的，属灵不是一套法利赛人的架子，要论法利赛人架子属灵他最像的，走路慢慢的，衣服长，对着很长，走路都是像神圣不可侵犯一样，神不是要那个。真正的属灵是坐在基督耶稣里，为着基督而坐，坐在最小的人身上，最小的门徒身上，但是是奉主的名，在主的恩典里面，在他的能力，在他的应许里面所做的，这个是教会。那这又太抽象了，我们就看每一个教会他所面临的问题，保罗怎么样教导教会真正的活出基督来。 所以要一件事情，这边我先要说的，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都有很长的一部分讲到所谓生活 application， 那就是保罗真正注意的。讲完真理以后，他要我们活出来像基督，活着对耶稣，活着像耶稣。以前有个教会，我跟他们讲的信息，他们最印象最深就是说，活着为耶稣，活着为基督。我们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你把救恩赐给我们，你也把我们放在你的恩典里面，使我们成为教会。但是实在说，我们不明白什么是教会。我们不是仅仅主日来听一篇信息，来做一些礼拜，吃一些弟兄姊妹爱宴所摆上的，不是这些，也不是我们仅仅照顾一些有需要的人，而是主啊，在这些侍奉中间所流露出来的是基督耶稣你自己的生命，是你的丰满从这里流露出来。主啊，帮助我们，叫我们定睛仰望你，叫我们看准在你的身上，让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流露基督，彰显基督，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教会。地上的事都会过去，但是唯有在基督耶稣里的是永远长存。说这些话对我们有极其深刻的意义，所以我们求主继续光照我们，继续带领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的悟性，好像我们为了教会，为了你自己的身体，为了你的儿女，能够把我们一切生命都摆上，叫你的荣耀显明出来。说再一次为了我们同心合一的敬拜，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话，我们多多的感谢你，愿你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继续带领我们往前。我们再一次为着我们同工他们在外的祷告你，愿意他们在任何地方流入基督，也愿意他们的信息彰显基督。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